命途多舛的海军衙门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特设的中央政府外交机构，不仅负责办理与外国有关的政治、军事、财政、教育、交通、邮政等事务，还逐渐将权限扩大为管理兴建工厂、矿山等等。铁路事业在中国出现以后，也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监管，但没有常设的具体机构和主管官员。自1874年到1884年，李鸿章多次向朝廷阐明加强海防建设的意义，并建议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海部，以统管全国海军，在1883年底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，中国水师遭遇重创，李鸿章再次上奏，请求设立独立的政府机构，统一全国海军的管理，以加强海防力量。这一次得到了朝廷的认可，慈禧太后于1885年10月发布懿旨，同意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。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由醇亲王奕轩任总理海军大臣，庆郡王奕匡、北洋大臣李鸿章任会办。奕轩和奕匡只是挂名的领导而已。清政府当时确定的海防决策是以操练北洋海军为重点，因此海军衙门的具体权力主要掌握在北洋大臣李鸿章手里。李鸿章念念不忘发展铁路，1886年5月，他提出将铁路事务划归海军衙门管理，理由是开通铁路对加强军事方面的统筹调度有很大作用。这一建议得到清廷批准，于是中国的铁路建设由此开始有了全国性的行政管理机构。事情发展到这里，似乎官与商划清界限的问题终于能够解决了，而事实恰恰相反。1886年7月，开平矿务局禀报李鸿章，由于运输通路不够通畅，造成矿区开挖的煤炭积压，所以请求在原唐胥铁路的基础上继续修筑铁路，延展至芦台附近的盐庄。至于经费问题，可以成立一个开平运煤铁路公司，实行筹股集资。这一建议得到李鸿章的支持，经过奏请朝廷批准，1886年8月成立了官督商办独立于开平矿务局的开平铁路公司，这是中国的第一个铁路公司。开平铁路公司成立以后，出资收买原本属于开平矿务局的唐胥铁路，并开工修筑了由唐山胥各庄通至芦台盐庄的铁路，也就是唐芦铁路。1887年4月，开平铁路公司扩大了建设规模，公布招股章程，宣布修筑铁路的计划和目的是由盐庄接造铁路至芦台、北塘、大沽北岸及天津各处，约长180里，以便调兵运械，兼筹利益商贾。这条自芦台至天津的铁路即金芦铁路。由于铁路拓展，原先的开平铁路公司已名不副实，因此改名为中国铁路公司。注意，这是第一个以中国命名的铁路企业，体量不大，名头可不小。中国铁路公司设在天津，采取董事会制度，依然是官督商办的企业。也许是为了招股方便，中国铁路公司曾经有金沽铁路公司、中国天津铁路公司等好几个名字。即便如此，招股计划仍未能按照预想实现，公司不得不向英国怡和洋行和德国的华泰银行借款。注意，这是中国第一次借外债修筑铁路。1888年，金芦铁路按计划完工，形成了自唐山至芦台，再至大沽，直抵天津的唐津铁路。1889年，根据李鸿章的计划，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向朝廷提出修建天津至通州的金通铁路。虽然得到批准，但后来由于受到朝臣反对，清廷又下令缓修。继而朝廷接受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建议，批准修建卢沟桥至汉口的卢汉铁路，并调张之洞为湖广总督，与李鸿章会同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筹建卢汉铁路。那段时间，朝廷在修铁路的问题上似乎经常改变主意，针对沙俄不断在远东地区扩张势力的情况，1890年3月，清廷批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关于兴办东三省铁路的奏请，又于1891年4月决定缓建卢汉铁路，先修关东铁路，派李鸿章任督办，裕禄任会办。注意，这是首次设立铁路督办大臣及会办。1891年6月30日，李鸿章奏请在山海关设立北洋关铁路局，两天后得到清廷批准。关东铁路是中国官办的第一条铁路，北洋关铁路局则是中国第一个官方的铁路管理局。表面看去，中国的铁路事业似乎在逐渐走向正轨，无论官还是商都开始有所发展，没想到风云突变。在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，北洋海军全军覆没，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了耻辱的马关条约，代表中国谈判的正是李鸿章。对于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的是非功过，自有历史学家评价，这里只说与铁路有关的事情，打了败仗吃了亏，总要有人承担责任。1895年3月，清廷决定裁撤总理海军事务衙门，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李鸿章被罢免北洋大臣、直隶总督职务，铁路事务改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监管。从成立到撤销，海军衙门仅存在了10年。